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陈霞老师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骨髓库给江苏省的捐赠的第一人，是吗？当时怎么会想到到台湾骨髓库去找佩行呢？
当时为什么要去台湾找？因为呢，他是独生子女。在他那个时候，我们做移植呢，做义体的移植啊，都是要找，首先是有血缘的，就是同胞，这里面呢还要配型相合，当时移植技术就是需要做同胞全相合的移植，如果没有同胞呢，就要在骨髓库找，骨髓库里也要找这个 HR 配型相合的供体，那时候大陆的整个骨髓库中间的人是很少的，不到40,000，而这40,000呢都是做的低分辨的这个资料，分散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没有联网，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办法使用。
没有联网的意思是得到那个资料库一张张卡片查吗？
不是，他就连了网嘛，他把资料输到的网里面去之后，你查嘛，这出来就整个都可以调出来，
对，
有没有相合的？
对，
如果没有的话，只能你比如北京，就在北京那个里面去复查，上海到上海，所以这里面就比较困难，
很分散，
基本上是找不到。那么他的病情又需要做移植，那怎么办呢？就想到去台湾去找。为什么？当时台湾呢有220,000这个资料库的这个供者，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陆道培院士，请陆道培院士给台湾骨髓库的李正道博士这样子联系，最后李正道博士呢又到苏州来考察，看看苏州有没有能力做这个。
哦，还亲自到苏州要来看看，
来考察。当时陆院士、我们的阮院士都陪同李正道博士，亲自考察的。考察下来之后，他认为苏州这是一个老学科。
考察就是考察您这儿是吗？
考察我们这里有没有能力做这个移植。
那您当时要陪同了？
对，我也是其中的主要被考察对象。
心中会忐忑吗？说万一考察不合格怎么办？
有点忐忑，但基本上呢还是比较淡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做医生也做的年数也算比较早吧，我们是改革招生制度和第一届的毕业生，医学的基础还可以。再加上我也在法国去学习造血干细胞移植，就也做了很多的病人在法国。
您之前其实做过很多的病例，对吧？
对，那是在国外做的。
那这种异基因的病例之前做过吗？
做过，在
法
国，对，一直在做。他们那个时候有18个进化师，那个移植单位也算，在当时也算比较大的，1992年到1994年的时候。
但当时即便是在法国，也是要求要全配型、全相合。
当时都是要求要这样，
国内国际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样。所以就有了这段故事。
那像陈霞这个求医怎么求到您这儿来？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苏州的血液学科啊，是一个历史悠久，有几代人奠基的这么一个学科，还是有影响的，在我们国内还是很多人知道苏州血液病很好，生了白血病要到苏州去看。所以陈霞呢当时也是他们家人还有他们那当地的医生就推荐他，甚至据我所知可能是带着他来看病的，到苏州来住院的。
当时你多大年纪？
当时我19岁。
19岁，
哎，
19岁就等于是发现了有白血病。
是的。
病因找到了吗？因为什么导致的突发的？
当时呢我们家里呢是因为正好在办厂，因为里面有环氧树脂跟二甲苯，再加上家里在装修，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正好在放假期间，大学还没完成嘛，然后就诱发这个病因。
所以像年轻人突发白血病，是不是很多是跟环境有关系？
环境呢肯定是一个致病因素，但是白血病的发生呢是内因外因多因素的，我们平时经常呢不管是物理的，就是我们说的放射啊，化学性的、生物性的等等，这些致病的一些有害的因素一直在侵蚀我们的机体，我们机体中间的细胞也不断的会有在复制过程中间，在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会发生一些基因的突变啊，一些我们或者称它为 有细胞要发生癌变，
嗯，
但是机体呢，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抗病能力，
嗯，
修正自己的能力，我们叫免疫功能，
嗯，
而这个呢，可以把这些不好的给它修补好，
嗯，
或者是坏的给它清除掉、杀掉，让它不产生病。所以，当这两个平衡不存在的时候，或者致病因素过于强大，
嗯，
或者我们机体的修复能力、免疫能力不足以把这个来消除掉，
嗯，
那就会产生这相应的疾病，
嗯，
尤其是肿瘤性疾病，
嗯，
白血病嘛，实际上也是一种肿瘤，是血癌，
嗯，
血液中的癌症。
你像差不多陈霞发病应该是19年前，快20年前了，
对，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对治疗白血病手段丰富吗？治愈率高吗？
当时呢，是比起现在的手段还是要少不少，
嗯，
治疗白血病主要的手段就是化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当时开展的也并不是那么多，
嗯，
因为它限于条件的限制，还有供体的限制，
嗯，
这些呢，我们技术上还是，它处理并发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能力也弱一些，
嗯，
所以只有大的这个血液病的中心，
嗯，
才有做移植的这个条件。
那像陆道培院士和李正道博士来考察了半天，到您这医院看了，您也是一个被考察对象之一，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肯定知道是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啊。那考察结束了之后，下一步需要做什么？马上就能够找到配型的工者吗？
当时呢，他来考察呢，就是说这个术后能不能做，考察的结论呢是完全可以符合做造血干细胞以及一体的非血源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条件，
嗯，
所以呢是愿意提供细胞给我们。我们那边就把陈霞的这个血液和台湾那个骨髓库里已经初步筛选出来，
嗯，
配对成功的，又进行了做高分辨的处理，
嗯，
高分辨再配型，配出来也是可以。后来呢就是要商定，
嗯，
这个移植的时机，一个是他的身体，还有我们这个进化室的这个条件，
嗯，
正好有空场把这个时间匹配，那边的人呢也能够把这个时间腾出来来献这个骨髓，
嗯，这个过程完全是医生在沟通，还是说需要患者本人去沟通啊？
不需要患者本人沟通，
嗯，
这个是医生我们这个之间
跟骨髓库之间，
对，
跟台湾的方面就直接就沟通对接了。
对，对，
所以陈霞可能就是一个等待，
对，
对吧？就是等待这个结果了。
是，
啊，那现在你见过那个给你捐赠造血干细胞的人吗？
还没有见到哥哥呢，
还没有见过啊，但是知道是个男性。
对对对，
哦，
是，
好像我们现在，
我们在那个2007年，在《生命的回程》那个空中连线见到过哥哥，对，
还是啊，视频连线有见到过。
是的，
哦，
然后哥哥他一直还鼓励我说：“陈霞妹妹，说我呢从网上也看得到你在做爱心，把这个爱心在传递。
嗯，
说首先呢要祝你要身体要健康，所以你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都看到，所以说很欣慰。
当时我是知道，就是当捐赠者他决定要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的时候，那个时间要卡得特别好，对不对？就他什么时候提取出来，然后因为2000几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台湾飞机是可以直接飞到江苏吗？还是中间
要
再转？
要转，他是这样，这个骨髓呢，骨髓库是建在台湾的花莲，
嗯，花莲
要在花莲采了骨髓，
嗯，
然后要飞到台北，
台北
再飞香港，
嗯，
香港再飞到浦东，
嗯，
然后苏州的车子等好在浦东机场，再把这个东西一路
拉到苏州，
汽车拉到苏州来，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是非常
过程，当时称之为两岸三地，
嗯，
是这么一个。
可是造血干细胞从捐赠者体内提取出来之后啊，最多能够多长时间？虽然是一个冷链的保护，是吧？
当这个活的细胞离开人体之后，
嗯，
那么我们这个之间的时间，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细胞会逐渐的活力下降，甚至死亡。
嗯，
所以是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对，时间，所以当时我们就定那个时间要在24小时之内，
嗯，
给它要输到这个患者的体内。
可是我光听这个路线，24小时就走不完呢。花莲到台北，台北到香港，
当时非常了不起。就这个过程做完， 缩到他身体是20个小时。
20个小时。
所以有了一本书，他们写了一本书叫《生命20小时》。
20小时。
就是记录了这个全过程。
当时到底经历些什么？因为可能航班、物流各个，包括海关。进出海关，这属于人体的这个物品，对吧？
对，
进出海关还需要一些检疫的。
你讲的完全正确，它这个呢是由，有管理规定的，有这海关有个检疫局嘛，专门负责这个事情。嗯，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台湾跟大陆之间都沟通好了，给这个海关检疫，我们的手续该办的，包括在北京办的手续都全部之前都办好，整个。的过程都绿色通道，那么甚至于说我们陈霞这个需要的这个细胞在上海浦东机场来的时候呢，都是警车开路，一路直接就护送过来的，
也是担心堵车呀，是吧？
是的，所以就没有耽误，所有的过程还是很顺利。